川普北约峰会期间将会晤乌克兰和叙利亚总统，王毅访问丹麦和瑞典，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习成无兵司令面对最大的残破军队，中共缺钱查税，上市公司补税潮蔓延港股。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白宫证实，川普总统星期三7月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将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叙利亚总统沙拉举行长边会谈。这些会谈正值几乎试图重新将川普的注意力拉回去俄乌战争的同时，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普对结束这一场已经进入第五年的战争感到迫切，并将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推动停战。另外，他亦预计与盟友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北约国防支出等议题。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指出，川普认为结束俄乌冲突刻不容缓。官员表示，总统确实感受到一种迫切感，希望设法令这场战争停止。官员还表示，战场局势近几个月陷入僵持，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这个令川普政府认为目前或者存在推动外交解决的空间。泽连斯基在峰会前亦表达了相对乐观的态度，他和川普通话时表示，目前确实有结束这场战争的前景，相关对话将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继续，不过和谈仍然面临实质障碍。俄罗斯方面表示，任何停战方案都必须包括由俄方全面控制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则明确拒绝这一主张。在启程前往土耳其之前，川普已经在7月4号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克里姆林宫顾问乌沙科夫证实，川普和普京通话长达90分钟。乌沙科夫表示，川普在通话中重申他愿意协助快速停止敌对行动，并寻求和平方案来解决乌克兰危机。美方官员透露，在星期三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川普预计将再次与普京联系。除了俄乌议题，川普和叙利亚总统沙拉的会面亦备受关注。沙拉曾领导一个伊斯兰叛军组织推翻了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美方尚未透露川普和沙拉会面的具体目标，不过川普近期曾多次提出希望叙利亚能协助制衡黎巴嫩真主党，不过沙拉尔表示他无意这样做。在北约内部事务方面，美方官员表示，川普预计将亲自要求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官员说他将亲自传达这项信息。这名官员透露，峰会期间将宣布多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防务相关协议，不过未提供具体细节。欧洲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良好关系能确保这次峰会顺利进行。川普预计星期二先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并在星期三返回美国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医说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跟住调整，现在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这个正是调脾胃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夏天大家最喜欢就开冷气。中医说夏天人体是外热内寒，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冷。你试想下，日日饮冰水，冻饮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排不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住乱了。这个时候吃三高代谢补，正好就趁住夏天将身体里面积累的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等脾胃恢复正常运作。购买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 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七月初展开北约之行，已造访过丹麦和瑞典，法轮功学员及反迫害团体前往抗议，现场警察明确表示支持，期间有不明中国男子企图阻挠抗议，遭警方制止。另外，主流媒体亦报道法轮功等受迫害团体的抗议，提供积极正面的支持。在这一次北约之行期间，王毅7月4日抵达瑞典，这个是中共外长22年来首度到访。当日上午，瑞典外长斯特内加德会见王毅时，瑞典政府大楼对面出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他们向中共官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参与自发抗议的学员约翰表示，希望能够制止中共的迫害和活摘器官暴行。现场的瑞典警察对法轮功表达了坚定支持，并向学员强调，你们是平和的，我们非常清楚瑞典有言论自由，我们这里就是确保你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使王毅此行被外界解读为目的是为中共争取更多优势，不过瑞典官方的处理相当低调。首相克里斯特森会见王毅后，只是表达了简短的书面说明，两国关系多年来亦持续低迷。在王毅访问前夕，瑞典警方拘捕了一名中国籍和一名马来西亚籍男子，两人涉嫌对瑞典进行严重非法情报活动。斯特内加特向王毅强调，这件案件将交由瑞典执法机构独立裁决。另外，双方在会谈中，瑞典亦要求释放具双重国籍的出版商桂文海。瑞典外交大臣转述王毅的讲法，桂文海仍然生存，而且身体健康。桂文海是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书店当时因出版中共禁书，导致多名股东和员工失踪。桂文海是2015年10月17日在他位于泰国芭提雅的寓所被带走后失踪。王毅在访问瑞典之前，率先在7月2日和3日造访丹麦。他在7月2日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哥本哈根亚洲广场的丹麦外交部举行会谈。丹麦主流媒体《基督教日报》、《博恩霍尔姆日报》、《丹麦周刊》网站、丹麦新闻摄影网站等都对这件事做了报道。据现场的政治报摄影记者德雷斯林目击两名身份不明的中国男子试图阻止抗议，最终丹麦警方经长时间交涉之后，成功制止了两人的企图。现场抗议者之一 Jenny Lewitt 对政治报表示，其中一名男子要求他和其他人离开现场，于是我就直接说，你以为你在中国定是什么？丹麦是一个民主国家，这里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示威。7月3日，王毅前往阿美林堡皇宫会见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时，现场还有十几名示威者在风雨中高举西藏旗帜，以及写有 NCCP and the evi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字样的标语牌到场抗议。针对中共官员到访引发的抗议，丹麦媒体亦特别回顾了过往的西藏案。过去在中共领导人同政要到访的时候，丹麦警方曾试图要求示威者手持令中共不悦的旗帜收埋去或没收旗帜，引发有关言论自由原则的争议。随后丹麦一个调查委员会已认定这类的举动非法打压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在这个背景下，丹麦警方这次明确保障了抗议团体的合法示威权利。据大纪元报道，在张友侠、刘振立被官宣调查后半年，中共党魁晋升两名上将，被视为是要重夺军权的新举动。不过，央视播放的影片画面中，习近平身边站的只有张星文，两名新上将站在背后。 突顯了中共軍委的凋零，中共軍隊殘存的上將寥寥，只能被一大批中將、少將臨時管事。軍委副主席張聲文是政治工作幹部，習近平實際變成無兵司令，中共軍隊變成世界上最大的殘破軍隊。7月3日，新任中共軍委紀委書記張曙光、新任中共空軍司令王剛晉升上將，中共四大軍種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司令全部空缺的尷尬現狀終於被打破，王剛第一個填補了空軍司令的位置，但空軍政治委員似乎仍然難產，其他三大軍種的司令、政治委員尚無下文，這個在世界各國軍隊歷史上，特別是大國軍隊的歷史上極其罕見，甚至可以說開了先河。中共四大軍種司令全部空缺半年後，先勉強出現了一個空軍司令，這樣的軍隊無法正常運作。按照人数来数，中共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再加上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和武警，应该算是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但因为各军种、兵种司令大量空缺，又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残破军队。中共刚刚庆祝了成立105周年，军队的现状堪称一大讽刺。中共党魁在7.1庆祝会上讲话，消除了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同时又称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过习近平为了消除对自己不利的严重隐患，夹硬将中共军队搞到残晒，和世界一流军队越来越远，反而更似世界末流军队。中共各军兵种的管理仍然是一盘散沙。刘振立的中共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一职还未被免去，现在亦没有新任参谋长，目前由副参谋长祝全生中将主持工作。军委联合参谋部是中共军队的作战指挥机关，因为这样参谋长由军委委员担任，否则难以指挥各军兵种同战区。现在的军委联合参谋部由一名中将主持工作，很难指挥协调上将担任的军职，甚至无法指挥同级的中将军职。目前军委的最高命令到底由哪个发出，哪个负责传递监督执行，看落都并不顺畅，更似是继续瘫痪的状态。中共军委还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习近平兼主任，之前的常务副主任是上将王秀斌，王已经在2025年被开除党籍、军籍，现在由一名中将主持工作，其实同样难以指挥。军委的另一个关键部门是装备发展部，现在由一名少将主持工作。中共的五大战区，东部战区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韩胜彦2025年底上任，晋升为上将，但政治委员仍然空缺，由中将主持工作。南部战区、北部战区、西部战区的司令、政治委员继续空缺，由中将主持军事工作，由中将或少将主持政治工作。美国前印太司令曾经预测，中共军队攻台的时间很可能是2027年，这个或者是习近平给中共军队下达的某种指令。但从中共军队的现状来看，到2026年底，各军、兵种主要负责官员可能都保不到。即使中共军队原来制定了2027年攻台计划，估计都没人可以执行了。不单止是这样，中共军队现在亦难以应对一场意外冲突。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伊朗大规模用兵，应该就是看准了中共军队的瘫痪状态，
中共亦确实不敢有所动作。
新任中共军委纪委书记张曙光晋升上将，填补了张声文晋升后留下的一大军委政治工作干部空缺，但更重要的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仍然空缺，目前有一名副主任中将主持工作，
还有军委政法委亦空缺，
目前有一名少将主持工作。张友侠、刘振立被消失后，中共党魁宣称继续在军队搞政治整训，
但军委政治工作系统主要负责官员严重缺失，唔知点样可以推动政治整训。新任中共军委纪委书记张曙光算是张星文原来的部下。张星文晋升军委副主席后，扶植自己的人马亦算开始了第一步。他现在至少主管军队政治工作系统，应该有权提出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军委政法委书记的人选，但或者他提议的人选习近平不满意，各方亦都不满意，因为这样只能够继续空缺。掌管军队人事大权的政治工作部主任继续空缺，意味着中共军队的最高人事权并不清楚，军队最高指挥权很可能亦不完全明确。张星文升任军委副主席后，虽然名义上至少应该主管政治工作系统，但恐怕尚未真正掌握军队人事权，睇落比以往的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还差了一大截。习近平眼见军队高级将领严重缺失，本应加紧晋升上将，重新扶植新的亲信，但估计边个都不敢相信，亦可能他无法再随心所欲提拔睇中的人。6月24号，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到山东德州考察调研，但没有按照惯例视察军队或者和军队代表见面。之前习近平不敢轻易离开北京，应该就是怕兵变，现在看来仍然恐惧，至少明白自己在军队已经不得人心。习近平搞定张幼侠、刘振立之后，试图加紧处理，但似乎欲速则不达。中共党魁准备重新夺回军权，但仍然忌惮各级将领，试图修补残破的军队，只会越补越烂。据大纪元报道，年内已经有80间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交税款，补税潮亦蔓延到香港股票市场。有上市公司高层透露，遭处罚原因涉几年前的问题。有分析指，补税案件激增，反映出中共财政压力增加。据香港南华早报7月2号报道，北京的追交税款及罚款行动正在席卷 A 股和香港股市，上市公司被下令向地方政府补交企业所得税和滞纳金。在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债务增加的情况下，北京的行动时间和范围可能会扩大，这个将威胁到企业的盈利、现金周转、股市的投资者信心可能亦受到打击。根据金融数据服务商 Wind 统计，截至6月底，年内已经有80间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交税款，逼近2025年全年89间的总量，其中单笔补交金额过1元。只是6月份就有超过20间上市公司发布补交税款的公告，被地方政府下令补交企业所得税和滞纳金的上市公司中，制药、新材料、化工、环保、农业和资讯科技公司占了绝大多数。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表示，补交税款案件激增，反映出中国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开始努力减少系统漏洞。目前税务机关主要锁定 A 股市场，但亦可能波及到香港上市的股票。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三地上市的全球总纽约药物研发企业百济神州，是这次北京查税行动中最知名的企业之一。根据这间公司6月26号向香港交易所提交的文件，其中指公司在收到地方税务局的通知之后，需要支付约4.46亿元人民币税款。野村证券香港医药研究部主管张佳林表示，这笔税款相当于百济神州今年预计营收收入的8%至9%左右。不过这个并不是投资人担心公司基本因素的理由。另一间作为央企的北大荒补税案例，更被网友热话。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6月23号向上海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显示， 公司被命令补交2021年至2025年间的企业所得税 10.2 亿元，并补交滞纳金 3.86 亿元。公司是主要从事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特大型中央企业，由中共财政部直接管理。根据公司财务报告，2025年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1.66 亿元，补交 14.1 亿元的税款总额，比去年全年利润还要多出两成。吴卓恩表示，上市公司补税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投资者情绪造成压力，除非这些公司对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否则之前享受税收优惠的行业现在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年纪大了，眼睛分泌的泪水自然会变少，只是靠外面滴眼药水根本就不够。润眼宝就是从身体里面帮眼睛补水，它里面不只有补水的石盒和玻尿酸，还直接配好了负责黄斑保护的叶黄素，先将眼睛的水分补足，里面的这些护眼营养才能够真正被眼睛吸收。可以给屋企的长辈试下，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